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形成整体营救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同修被迫害引起的波动。今年四月初，我们地区的一位同修在公交站点给一位年轻人讲真相，此人表示愿意退出协党，一起上了公交车后，这个人却用手机给公安局发信息，恶意举报。警察来到公交车上将同修绑架，那时同修兜里带了近万元的真相币，不明真相的警察追问这么多带字的钱哪里来的，以此要找到法轮功的地下工厂，指资料点。当天下午，十多个警察到同修家非法抄家，把家里存放印有真相内容的人民币、真相戳、孩子的电脑笔记本等财物劫走。事发后，同修们紧急传递信息，上网曝光迫害事实，可同修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和被害同修家属一起去公安局要人的，有发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同修的，有静下心来向内找的，但是也有的人麻木无奈，也有的人正在做自己手中的项目不愿停下来，还有的人认为被迫害同修不注意安全，有的认为此同修有漏，他得自己提高，别人帮不上忙，有的怕牵连自己等等。在一部分负面的思维表现得比较强烈的同时，又得知同修由15天的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并可能起诉移交检察院等消息。公安到同修单位和住处照相、录像、监视，到孩子的工作单位所谓侦查孩子信仰，恐吓家属现在的监控技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尖端，劝说孩子自己好好生活，你妈妈的事你不但管不了，还会给你带来危险等等。为了了解拘留所内同修的情况，请了临时律师，才知道同修被迫害的相当严重，身体虚弱，不配合恶人，拒绝说出真相币的来源，还被戴上了脚镣，并且被锁在地板环上。此时同修中又出现了急躁的心，同修之间的情表现得也比较突出，有的人怕同修被非法判刑，急得直落泪。那时旧势力就加强演化这些急躁情绪、麻木心、害怕心、怨恨心、争斗心等等，企图把被迫害的同修逼上绝路，严重干扰了同修们讲真相、救众生。二、向内找，形成整体，清除负面思维。情况紧急怎么办？我们有师父，有大法啊。同修们针对发生的一切找到师父有关方面的讲法，认真学习。外地同修也及时赶到，为我们提供反迫害营救同修的经验。师父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配合不好，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 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邪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在法上切磋，在法上提高，同修被绑架是邪恶的因素在钻我们人心配合不好的空子，让我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师父赐给我们大法弟子的神通发正念，我们得用啊。我们要听师父的话，一定要拧成一股劲，形成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被控制的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解决了，不明真相的警察也就得救了，同修一定会回来。切磋中，大家还认识到，在我们形成整体的时候，绝不是常人的那种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的形式。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有大法在指引我们做好三件事。同修之间也是祥和慈悲的，不是强硬的要求大家都得来参加这一个项目，是有条件的同修发自内心的积极参加，没有条件的同修心也应该参加。就算身无法在其中，但心也一定要在其中，和大家往一起想，一起发正念，排斥负面的想法。就算是正在百忙之中，哪怕只有三分钟五分钟闲暇时间，加持一下大家正念。只要我们大家的心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师父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用真相币救人是师父肯定的，我们弟子就去做。不管是哪个空间的什么生命，都没有资格阻拦干扰用真相币救人。师父的法让我们彻底否定了那种认为被迫害同修手里拿那么多的真相币还面对面讲真相，真相币就是他们要迫害的把柄的负面思维，同时树立起了强大的正念。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们不仅问问我们每个人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负面思维，不就是没有修去的人心作怪，一个私自在左右人，在不知不觉地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又赐给我们大法弟子向内找这个法宝，我们每个弟子都发自内心地向内找，找到执着，找到人心，修去自我，修去私。旧势力有他们的做法，想抓住同修的执着，迫害到监狱里考验，其实是逼迫我们放弃修炼，淘汰众生。我们绝不能叫他们钻空子。同修被迫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整体有问题。比如说有其他同修越怕被迫害的同修承受不住牵连自己，那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清楚，他们就越有借口操控不明真相的公安人员对同修加重迫害，逼迫他把有怕心的同修说出来一起迫害，说不定还狡猾地说是为了去同修的怕心呢。当然修炼的人都有人心在，那是让我们在大法修炼中提高用的，做得不好也是师父来归正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向内找，对同修说三道四的，不就上了旧势力的当吗？不就承认了他们，并给他们提供迫害同修的借口了吗？所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面对当时的情况，先想想自己，想想我们做事时的群体，另外空间的邪恶为什么敢对同修下手，那些负面的表现不都是同修之所以被迫害的根源之一吗？师父给我们每个弟子安排好的修炼圆满之路是不能改变的，把同修绑架到公安局、看守所、监狱迫害，这不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吗？这是阻碍师父正法。这种安排不是能动不能动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清醒地做到彻底否定解体这个旧势力安排的问题。对照师父的法， 每个同修在切磋中都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了却了自私的人心，每个同修的空间场都干净了，整体也就没有漏了，也能彻底的看清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了。师父告诉我们，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正持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帮助同修正念走出来的同时，正是救度那些不明真相的公安系统众生的好机会。他们表现的邪恶凶狠也好，温和假善也好，都是我们救度的生命。碰到困难了，遇到障碍了，绕开走，我们还是师父的弟子吗？当听到看到我们的同修被迫害到生命垂危带来的损失，我们能不顾及此事吗？用师父给我们的无量慈悲和智慧去对他们讲清真相，去救度他们，是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观念转变过来了，整体的正念强大了，大家抓紧时间协调好，不急不躁，周密安排。为了不引起警察的负面因素，我们切磋决定，一两名同修和被迫害同修的孩子进到公安局内部面对面讲真相，大家近距离正念加持。三，整体提高，做到师父在弘英实修中所写，做道是修。同修们法理清晰了，观念转变了，事情就会是自然有序地进行着。有两位老同修冒雨在深夜一家家地通知大家发正念的内容、时间和地点。同修有的经历了来自家庭和自身的强烈阻拦，大家还是在法上提高，破除干扰，坚定地走出来。几十位同修在公安局附近公园、路边等合适的地方统一近距离发正念，里外配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我们每个同修都融在这个能量场中，同修真正拧成了一股劲，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害怕我们大法弟子。准备走进公安局内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看到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同修投过来坚毅的眼神，向他们做着正念解体邪恶的手势。有这么多的同修在身边，增强了同修的正念，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我们，同修从心里升起了巨大的慈悲，一定把真相讲明白，救度不明真相的警察。一位同修先进到布满监控摄像的公安局院子里走了一圈，然后和另一位同修坐在公安局大门口，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里不出外不进，公安局内的邪恶因素就地解体，彻底灭掉。一直发到进里边讲真相的同修堂堂正正走出来。同修刚走进公安局，几个不明真相的警察问，怎么又来了，你们有什么事？同修的孩子说，我们来接我妈妈回家，妈妈是好人，你们不会抓好人的。不明真相的警察说，你妈往人民币上写字都是反党的话，人民币是流通的，不是让你们写字的，是扰民。同修说，这位老弟，听大姐给你说几句话，当你深夜熟睡，大姐闯入你家，强行拖你到室外，告诉你马上要发生强烈的地震，你住的楼就要坍塌了，你能说大姐是扰民，搅扰了你的睡梦吗？几个警察互相看看，马上散开了，一个嘴里嘟囔着，啊啊，你们说的意思我明白，但人民币是神圣的，不能写字。同修祥和地说，是啊，人民币神圣啊，看你们身在危处，当今的一切媒体都被封杀，还得想办法告诉你们真相，人民币上写上大法好，退党保平安，是救你们的好办法，利用人民币救了你们才是神圣啊。他无语了。有的警察气势汹汹地盯着同修问，你们是不是一伙的，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同修看着他的眼睛，平和而庄严地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听此话，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表示他妈妈也有信仰，信基督耶稣， 但不被禁止等等。同修问他，2000年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怎么回事？今天抓我们同修进监狱，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贩卖，和当年迫害基督耶稣有什么两样？做得更凶残。他说，2000年都过去了，想得那么远，等什么时候给你们法轮功平反了，我们就不抓了。同修义正辞严地说，谁也没有资格给大法平反，也不配，大法是救人的，你明真相，你得救。警察急忙忙上楼，说是换警服，回来说，我为你们打电话了，局长开会呢，此案已经移交检察院了，你们去检察院吧。当时同修小声切磋了一下，认为不能按他说的话跟着构陷的案子跑，既然来了，就得把真相给他们讲明白。同修就从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后慈悲地对警察说，我们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法轮功真善忍是救人的，是把你们视为亲人呢。警察的态度越来越好，其中一个警察突然双手向后背伸直，身体前倾成45度，跑到大厅转起圈来，边转边说，我怎么糊涂了呢？哎呀，我得挣钱养家糊口，怎么回事呢？同修又劝他分清善恶，不影响你生活，而且还会得福报。讲真相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外面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也持续了同样的时间。临别时，警察姨啊姐啊地叫着，把同修送出房门，对同修表示感谢。四，见证大法的力量。正像师父说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师父加持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大善大忍感召下，第二天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卷，同修正念回家。被绑架回来的同修讲，在被迫害自身状态不好时，当听到大墙外边同修向他高喊，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了的时候，他说，那一刻给我增加了无尽的正念，我知道外面的同修在帮助我发正念，压在头上厚厚的一层不好的物质去掉了，让我的心里老有底了。同修接着说，迫害开始时头疼、头晕、无力，反应迟钝，而且脑袋里想不起法了，我想这可不行啊，没有法就没有正念了，自己就背法发正念向内找，那时总感觉脑海里有一条恶龙张牙舞爪的捣乱，我就想究竟差在哪儿呢？这时师父的法告诉我，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音二别哀。同修感慨地说，这回得深刻地找自己了，我一点点地理顺自己的思路，向内找，向内找，在法上提高，看清了执着，找出了许多人心，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求师父，师父啊，这些都是生生世世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是弟子本性那面真正自己，这些心弟子都不要，请师父帮弟子拿掉这些肮脏的败物。就感觉师父把像山一样大的一堆不好的东西压向脑海里的恶龙，把恶龙压趴下了，我轻松了好多。还没走出来，我就不断的背法，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发正念，师父的话就不断的点给我，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他们。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被师父的法正念越来越足，空间场清亮了，在此过程中他明显地感觉到同修整体发正念的力量太巨大太神圣了。当检察院的检察官向他提问时，他头脑反应灵敏，理智智慧地回答他们。最后检察官看着他的背影大声说，谢谢。 可他同时想到的是，因为自己修得有漏，让不明真相的公安人员遭到真正的迫害而感到内疚，不禁心里酸酸的，流下了慈悲的泪水。他心里虔诚地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回去一定好好修自己。在正念走出来的前一夜，他没有困意，就是背法发正念，每次发正念都加上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要李洪志师父的安排，其他的安排我都不承认，都不要，即使我有漏也不许邪恶钻空子，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我都不承认也不要，请师父为我做主。经历了26天，他加强了正念，修出了更大的慈悲，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走出了看守所。被绑架是旧势力邪恶的安排，当被绑架的同修和全体同修都在法上提高，转变了人的观念，另外空间的邪恶就解体，有缘人也就得到救度，是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早就铺垫好这一切，只要弟子发自心底的信师信法，遵照师父的话，不打折扣的去做，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标准，就会发生这些神奇的变化，坏事都会变成好事。我们大法弟子就是乱世中救度众生的神，是师父让弟子通过此事都在法上提高了，更加成熟，更加坚定了，正念中形成的整体更加坚如磐石，大家都深深地感受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英二师徒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如经的文章，大法使我变得自信宽容，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3日。我原本是一个性格内向、懦弱、自卑心很强、虚荣心也很强的女孩子，见人也不愿意主动打招呼，心里总是怕这怕那，怕见单位领导，怕表情严肃的人，怕跟有钱人接触。由于自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也没什么背景，跟当官的、有钱的人在一起，总觉得低人一等。单位同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我基本不去。心中虽然向往有钱人的生活，却得不到，生活得很压抑。用人的话说，就是心很窄，受不了一点挫折，更不能吃苦，遇事总是想不开，心想，活着有啥意思？但一想到死又不敢。一喜得大法，解开心锁。1998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在此之前，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地区的很多人都练法轮功，说法轮功特别神奇。我们这儿就有白血病练好的，植物人躺在床上9年不能说话，练法轮功后能起来说话了，身体也恢复了健康，这些例子太多了，这真是佛法修炼呀。我那时虽然没有修炼，但我很相信这些，心中也认为大法真好，否则医院治不好的病，一练功怎么就能好呢？一定是真佛下世。可当我看到《转法轮》后，觉得很吃惊。在我印象中，佛经应该是语句很深奥，很不容易看懂的。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过佛经，可是李大师却用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了高深大法，讲出了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会有病，为什么有的人没钱，为什么有人总是被人欺负。业力是一种黑色物质，它会生生世世往下积攒，它是给人带来一切不幸的根源。书中还告诉我们，人活着要做好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处处为别人着想，吃苦，这样才能把业力消掉，人才会有福分，生命境界也能得到提升。就这样不断地升华到高层次上之后，返本归真， 回到我们来时的真正家园天国世界。我心里这个高兴呀，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是精神上的舒服。我明白了这些道理，心一下子敞开了，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所有的苦闷都是业力所致，哪辈子没做好事，给别人精神上造成了伤害，所以这辈子精神很痛苦，活得很压抑，好在身体还很健康，没有什么病。可是想想现今这个社会，人活得多累呀，为了名利权色，吃不好睡不好，多少人腰缠万贯，身体却不好，甚至得了绝症。多少钱能买来人生的快乐？用钱能买来健康吗？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的路，一条通天大道。我每天学法练功，身体越来越轻松，精神状态越来越好。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去掉了不少人心，我不再自卑，对名利也放下了很多，性格也开朗了不少，能主动和同事们聊天了，觉得自己真幸福，底气也足了，不再羡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了，反而觉得他们活得太累。二，在工作中修心，感动同事。我越来越自信，遇事用真善忍来衡量对错，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做事尽量为别人着想。上班时如果去得早了，就收拾一下卫生，下班时把同事坐过的椅子摆放整齐，虽然这都不是我的分内之事，都是由值班人员来做，但我想自己是修炼的人，在哪都应该做个好人，所以就做了。每当我值班时，就把屋里的地面擦一遍，桌椅窗台等都擦干净，桶里打满水，自己觉得环境很舒适。可是别人值班时却很少像我这样收拾，平时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工作，成绩也很突出。我们的工作是跑外的工作，一个月向所长汇报一次，每月基本上都是我第一个完成工作，还完成得很好，所长很满意，常常当众表扬我，说我不仅人干净利索，工作成绩也很好。同事徐姐和我的关系很好，他们家做生意，日子过得富裕，但夫妻关系不太好。她有时会抱怨她丈夫这不对那不对，啥事都指着她，一点也不知道关心人。她付出多少她都不知道感谢她。夫妻这样吵吵闹闹过了20多年，我经常用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开导她：你俩走到一起不容易，是缘分，要珍惜。他现在对你不好，也许你上辈子伤害过他，现在要偿还的。还完债一身轻，你没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事会很顺的。徐姐笑着答应着，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同事于姐人长得很漂亮，但性格有些高傲，爱占小便宜，多干一点活就不高兴，属于那种事儿很多的人。说句实话，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可不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上班时他总和我碰面，看到我都不打招呼，而且是故意的。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没有得罪他呀，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呢？要是以前，我一定不和他说话，本来我就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但是坐下来静心想一想，我是修炼人呢，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呢？他对我态度不好了，我就不高兴，这不是妒忌心吗？想想师父说的，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选自《转法轮》。我渐渐平静下来，他这样对我，也许是我以前也这样对待过他，这不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 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就这样大法的法理归正了我的心，使我的心性再一次得到提高。再见面时，我主动和他打招呼，他还有些不好意思。有一次，一位女同事有事请假，所长就把她的活儿分给了我们几位女同事，让我们帮忙。于姐他们三个人拿着所有的单子先下楼了，我本来也要马上下楼的，可这时徐姐突然有事让我帮忙。忙完了徐姐的事，我赶紧下楼，骑着摩托车去追于姐他们。事实这事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很可能直接就走了，谁愿意多干活呢？又不多挣工资。但我是个修炼人，不能那样做，不能把我应该做的工作推到别人身上。当我追到于姐时，我就说，你们把最多的给我。另一个女同事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主动要求和我一组。于姐见到我来了，很惊讶，她没想到我能来，也许以为我是在躲避劳动，也许心里还在怨我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就这样，我驮着那位女同事很快完成了分给我们的那一份。回过头来，我俩又去找于姐他俩，帮他们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事后于姐感慨地说，今天多亏你了。我没说什么，就这样我们各自回家了。虽说付出了很多，但我心里很高兴，也没觉得累，觉得帮助别人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前一段时间，于姐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她很悲伤，没经历过这事，什么都不懂。所长和单位同事帮忙张罗着，我也不懂什么，去站脚助威总还是可以的。于是我下午去了殡仪馆，看见所长一个人在那儿正忙着写礼账呢，还要帮着张罗客人。我走了过去，所长一看见我来了，非常高兴。由于我平时工作耐心细致，字写得也挺好，所以所长连忙把账本给了我，还有信封里面装的钱，连写账带管钱一个人。要是别人他还不一定信得过呢，但是我的为人他很了解，就放心地交给了我。晚上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我当众把钱交给了一个和于姐关系很好的女同事，让她帮忙再查一查，然后交给了于姐。于姐见我原本和她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只是普通同事，竟这样帮她忙里忙外，很是感动，连声说谢谢谢谢。第二天早上是出殡的日子，早上六点多钟我又去了殡仪馆。于姐见我又来了，还这么早，简直不知说什么好。这大冷的天儿，你怎么还折腾来呀？我说没什么，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是来看看。于姐的心融化了，要知道和她非常好的姐们都没有来呀，而我一个曾经她瞧不起的人却来了。她对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眼神充满了关心、疼爱和内疚。我深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真的能打动人心，正像师父所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三，照顾病妇，大法赐福。我和丈夫都是修炼人，原本住在一个只有40多平方米的楼房，一室一厅。虽说条件不是太好，但我们却能相敬如宾，家庭很和睦。由于我们家环境很好，有些修炼的人也愿意到我们家来串门聊天，大家在一起很开心。2013年，父亲突然得了脑梗，整个左边身子不好使，从医院回到家就卧床不起。母亲也是70岁的人了，突然遭遇这么大的打击，整天以泪洗面。要知道父亲以前的身体非常好，和母亲经常一起出去逛街买东西，一下子倒下了，母亲接受不了，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呢？怎么照顾父亲呢？我们家姐妹四个，我是最小的，姐姐们有的家在外地，有的孩子需要照顾，自己都忙活不过来，怎么照顾父亲呢？ 我们几家的经济条件都很一般，如果雇人对我们来说负担很重，而且母亲也不同意。于是我和丈夫商量，我们是修炼人，姐姐们都不修炼，况且家里也脱不开，我们做事应该为别人着想。由于公婆已经去世了，我母亲年事已高，要不我们搬回去住吧，要是总这样两头跑，也没那么大精力呀。丈夫真是好样的，很赞成我的想法，这样我们就搬回了母亲家。照顾卧床的病人真的很累人的，每天都要翻好几遍身，经常擦身。每到周末，我和丈夫就把父亲抬到卫生间的浴盆里洗澡，这可真是个力气活。父亲脑子得病了，也变得糊涂了，一碰他就大声骂，骂得特别难听，还打人。给他洗澡的时候，不注意就被他掐一下。有一次姐姐回来，我俩一起给他洗澡，姐姐长头发忘梳起来了，一弯腰时一下子被他拽下来一绺，把姐姐疼得直蹦，真是防不胜防。最初被他骂的时候心里真不是滋味，一想我扔下自己的家回来照顾你，失去二人世界的温馨环境和你们挤在一起。母亲家是两室一厅，只有60多平方米，我这是图啥呀？就这环境，我的朋友都不愿意来了，还成天被你骂，真是觉得很委屈，还不能表现出来，心里憋得难受。想着想着，一下子想起来了，我这是干啥呢？我还是修炼人吗？父亲骂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就是常人都不应该生气呀。我们小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多辛苦，多不容易呀。现在父母老了，需要我们做儿女的照顾，我却这样心里不平衡，我太不对了。想到这儿，心里很惭愧，不再抱怨了，也没有气了，只觉得父亲躺在床上多可怜呢，我一定要好好孝顺他。母亲看见我们回来了，很是高兴，这下有帮手了，晚上睡觉也不害怕了，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经常劝母亲，您白天出去散散心，整天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精神多压抑呀。父亲已经都这样了，我们尽量好好的照顾他，您可别再病倒了。母亲答应着。我经常给他们听师父讲法录音和一些修炼的故事，从明慧广播电台下载的《善恶一念间》等节目，他们很爱听。大法的法理解开了母亲的心结，母亲也想开了许多。姐姐们也经常回来看望父母，丈夫对父母非常好，下班回来经常陪母亲聊天，给母亲剪指甲、捶背、按脚心。姐姐们非常感激我们俩，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亲戚们来看望父亲时，也经常夸我们把父亲照顾得好，屋里一点味儿都没有，夸丈夫孝顺善良。有一次丈夫陪母亲下楼买东西，全程挎着母亲的胳膊扶着她走，卖东西的人说，这一定是你儿子。母亲笑而不答，心里非常安慰，一个女婿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自从我们回来后，家里逐渐的有了笑声，母亲渐渐的走出了阴影，也想开了，经常说，你爸真有那一天呀，只去世，我也得好好活着，人哪能不死呢？他已经陪了我50多年了，这下有病又没有一下子就走，给了我好几年的时间，让我来适应，你们又回来陪我，我知足了。看见母亲这样，我真的很高兴，这都是托了大法的福啊。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把一室一厅卖了，这几年我和丈夫的工资一涨再涨，我们手头也有了一些存款，加上卖房款也有几十万了。我们全家商量着换一个大房子吧，因为和老人在一起，逢年过节姐姐们和亲戚朋友都会过来，屋子真是住不下，没客厅，没有沙发，人来了不是坐椅子上就是坐床上。有一年过年，家里来了将近20口人，放了两桌，挤得满满的，我们姐几个干脆就没上桌，坐不下啊。就那么点儿个小方厅，大姐家住外地，现在也退休了， 经常回来，只好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谁都睡不好。就这样，母亲也同意换房了，把两室一厅也卖了。我们出了大部分的钱，买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宽敞明亮，大明厅很大，亲友们见了都很高兴。姐姐回来也有单独的房间了，这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回想当初，我们从一室一厅到两室一厅，再到现在的三室一厅，真是蒸蒸日上，步步高升。大法给我们全家从精神上、物质上都带来大福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